刚刚说觉知两为根哦，那佛法的觉悟呢，是觉悟实相。啊，实相，我们说实相就是缘起嘛，啊，不管你是哪个学派的啊，缘起是关键，因为缘起就代表无真实性。这个佛教有个术语叫什么？无自性，啊，无自体，无真实性。那无真实性呢，就代表一切法有流动变化的可能，啊，心经的无所得，以无所得故，也是无真实性的意思啊。一切法无真实性。那这个无真实性放在我身上，冲突的点叫我执；放在一切法身上，冲突的点叫法执啊。如果有读过的我执法执啊，那你说佛体无边德，佛是修了无边的功德，那这无边的功德跟觉悟有什么关系？觉悟好像是智慧，对不对？无边功德是你要去做很多事情啊，你要去关心很多人啊，好像是两回事。他们中间连结在哪里？啊，因为你有我执的时候呢，你关心的对象就会有限制。这个跟我比较好，这个跟我不好，所以我要帮跟我比较好的人，我要对跟我不好的人冷漠。你有法执，你对一切事物就会有定见定相。金刚经讲法无定法，或者叫定相，诸相非相，定相定见定。我主要是针对人的啊，所谓的我执啊，是以自我为核心去考虑一切事情。这个人是好人坏人，取决于他跟你的关系亲疏。哦，亲疏啊，那法呢是对事物的成见跟看法啊。好，我今天要行广大行，我要做很多利益的众生、利益众生的事情。你的众生能不能够挑？不能挑，对不对？跟我亲密的、有关系的，我愿意帮助；跟我没有关系的，我也要能够帮助；跟我有冤仇的，我也愿意帮助。众生在我心里是没有界限的，可是一般人是有界限的。界限怎么产生？我这个人跟我关系紧密，这个人跟我思想相近，这个人跟我是知己，这个人的喜好兴趣跟我一样，我跟他比较亲近，所以有什么事我就先想到他。那个人跟我比较疏远，那个人的想法行为跟我不接近，所以我付出，对他付出关心就会比较少，你就没有办法无爱大悲心啊。你的悲心有没有爱？有。我一开始不是举那个例子吗？我的孩子很乖，一起搞得拍片有你。你那个前提是我的小孩，这就是我执。你有办法所有人的小孩很乖，所有人的小孩只是没有认识善知识，你有办法普遍所有人，你这个我的界限就打掉，你不再以自我为核心。哦，那当你，我刚刚说当你有自我核心的时候，你真的没有办法无爱大悲心。你大悲心有障碍，有障碍，遇到那个骂我的人，我为什么要对他慈悲？你的慈悲心就障碍住了。遇到那个跟我没关系的人，我为什么要帮他？你的慈悲心也障碍住了。所以第一个要除掉我，第二个呢，除掉法。法的执着在哪里呢？三界是苦的，这件事情是对还是不对？哎，这不是颇简单的问题吗？三界是苦的啊，《法华经》讲三界如火宅，众苦如冤家，甚可怖畏。生死轮回是苦的，刚刚就是说八苦嘛，对不对？生老病死，生老病死是苦的，这件事情是对还是不对？对，因为佛陀说，苦真是苦，不可吝乐嘛， 对不对啊？苦就是苦啊，不可是零了啊，没有错。可是菩萨看三界是苦还是乐？菩萨，我们讲菩萨，哈，我们讲菩萨游戏人间，啊，游戏的时候是快乐的还是痛苦？有人一边玩游戏一边掉眼泪吗？没有吧，玩都是高高兴兴的玩嘛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说菩萨游戏人间，游戏人间不是他什么处什么那个对事情的态度懒散不在乎，不是的。游戏人间是他在人间里面历经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，求不得，可是他不把它当做苦的事情。所以三界到底是苦？三界这件事情，如果你觉得三界一定是苦，这是法执。可是你觉得三界可以不苦？菩萨游戏人间，我常举例，你们有玩过大富翁吧？这个年纪大一点的才会点头，年纪轻的就不会点头。大富翁不是啊，我们买了哪一块地，对不对啊？我今天经过民权东路，我现在开车经过那里，我在想，哦，这里如果有一块地，多了不起啊！这里有在民权东路盖了一栋房子啊，在哪里有一块地啊？小朋友玩哦，就会因为啊这个破产了就掉眼泪，对不对啊？那个谁，那个有机会命运翻开啊，进去监狱里面就很难过。小朋友输了会生气会难过，你们现在玩，你破产会难过吗？大富翁的破产，真的破产也许会难过，大富翁的破产呢，好像不太会，还得胜哎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我们人有限的一生，你会觉得游戏啊玩完了就没了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有什么好悲伤难过的？可是有的时候玩的时候你还是很投入，对不对啊？可是仔细想想，人的一生不也是玩完就没了吗？游戏玩完这一局结束了，我就从破产的状况里面抽离了吧，对不对？我不是真的破产，所以你不会难过。那真的破产你会难过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以诸法缘起的角度来说，破产是真的破产。破产这个状况，佛教讲真跟假，不是说这个东西有没有，是说这个状态会不会一直维持在那里。哦，你们那个男女之间的山盟海誓啊，哦，变心了，我们就会说它不是真心，对不对？变我们就会说不是真。所以佛法论定一件事情真不真，立足点也在于它会不会变。好，啊，如果这件事情是缘起的，会不会变？必然会变。只要缘起，没有不变，只是变得更好或者变得更差。你不要觉得破产，破产可能是你这辈子人生的巅峰，你就每况愈下，也可能越变越坏啊。可是有没有可能越变越好？有啊。而且破产到底是不是坏事？我看新闻哦，怎么有些人破产日子过得比我们还好，真奇怪哦。就是新闻播他都已经跟法院申请破产了，怎么出入还是豪车什么的啊？我们这种没破产的人坐捷运哦，坐骑 Ubike 这样子啊。破产这件事真还假的？你觉得是真的你当然会难过，可是以无尽的生命流来看呢，或者以众缘和合来看，破产可不可以东山再起？可以。我们现在不是有什么破产协商机制吗？你只要几年之内这个符合规范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债务全部解除，那个名称叫什么我不知道，就是申请破产然后处理你的财产啊，几年之后这些负债就出，你不会一辈子破产。所以破产是真的假的？假的啊。富有咧，你会一直富有，那富有就是真的咯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办法一直富有啊。健康咧，佛教讲真假是从这个角度来说。那你大富翁破产假的不会那么难过，你现在破产你会很难过，哦，我没心情拿去听课啊，我破产了。那就是你觉得是真的啊，你觉得是真的。哦，所以佛教观缘起跟你说无真实性、无实体性、无所得故，它是要你把你对真假的概念重新定义。我前面讲我们有成佛的欲望，有成佛的条件，可是为什么不能成佛？因为知见的问题，对不对？那什么样的知见的问题呢？以邪为正， 把不对的事情当作对的，把假的事情当作真的，以妄为真，然后呢以苦为乐。我们是，所以我们叫颠倒众生，是你的价值观是反过来的，反过来的。所以这里的关键是要告诉你，觉悟为什么觉知良为根。当你有空的智慧、缘起的智慧、无所得的智慧的时候，首先你遇到任何境界，你，我一开始不是说菩萨的性格是永远充满希望、永远充满热情，觉得我可以努力、我可以进步、我可以改变吗？这个动力从哪里来？从观诸法无自性来。你遇到任何境界，你都觉得任何境界都是缘起啊，只要缘起我就可以改变吧。虽然也许改变的力道不一定如你的预期，可是它就是可以改啊。我下一分的力量它就会转一分的好，下两分的力量就会转两分的好，只要付出就一定会有相对的效应。可是这个效应也许跟你的期待不太符合，可是它就是有用嘛。就像你学英文，你看一天的英文，看两天的英文，你可能不会，可是有看就是五百五百比啊，有看就有进步啊。你不能说啊，你看一天而已，看两天，看一天看两天比从来不看的人，起码你就多那一天两天啊。所以佛法实相觉悟的智慧告诉你，空无所得的智慧，其实不是要你熄灭烦恼而已。熄灭烦恼当然是基础，可是如果只有熄灭烦恼，那是声闻，不是坏事，那是声闻道。可是熄灭烦恼之外，对一切事物充满了无限的希望跟可能性，对一切人也充满了无限的期待跟可能性。你，我一再讲，你要觉得这个人有希望有可能，你就会不断地对他付出。而且哦，付出要付出到什么时候才看得到成果？菩萨完全不在意这件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众缘和合。所以缘起既激励你付出，他又保障你付出之后不会因为看不到成果、不如预期而失落、忧愁、挫折，不会，因为他知道众缘和合而起。好，所以觉悟你才会有无限的可能性。通常啊，我们讲觉悟、讲实相，我们会讲空啊，这是就中观性空缘起来讲啊。那《金刚经》讲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个是虚妄啊，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啊。可是菩萨道的空，它的用意在哪里？空当然可以让你断烦恼，可是它的用意在告诉你说，因为空，因为没有真实性，所以一切法有无限可能性，所以虚妄性跟可能性成正比，成正比啊。真的就改不了啊，假的世界，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，那就代表这个世间什么事情都可以被改变。那菩萨当然是希望越变越好，所以我净化众生、净化国土啊，因为它可以被改变。好，所以觉知良为根。你们读过中观的，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，是这个意思。读过六祖坛经的，一切法不可得，不利一切法则一切法可成，也是这个意思啊。菩萨的空是激发你的热情的，菩萨的空是激发你的行动力的，菩萨的空是激发你要无止境沿土熟身的动力。所以刚刚回答般若道跟方便道，我们不是先要有般若道吗？什么是般若？智慧，见到什么的智慧？见到空的智慧，所以修空观得般若嘛。好，那空的这个基础开展出方便道，方便道要干什么？我每到一个地方讲课，我一定要把沿途熟身，听过我课的人就知道为什么一直会强调这个。我刚出家的时候，我师父写书，然后要我送去某一个道场，我就把我的师父的书送到那个道场。然后我在课堂等嘛，我就看那个道场的布置，那个庭园的那个墙壁上，就写了很大的两个字：沿途熟身。 一边是岩土，一边是熟身。我看不呢，熟身不是生的要煮成熟的吗？怎么熟的变成生的？我真的看不懂啊！幸好经过我十几年修学佛法的努力，我看得懂了。岩土庄严国土，熟身呢成熟众生，其实就是国土净跟众生净啊。十几年的功力在这里显现出来，我看到这个字我就很有感触。以前刚出家真的看不懂什么叫熟身啊。那所以我看空是帮助你岩土熟身，我要成熟众生，你不相信他有可能，你怎么度他？你不相信他有希望，你怎么会对他付出热情？而且这辈子不成功，下辈子啊，下辈子不成功，再下下辈子吧，反正生命无止境。人最不应该害怕的就是死，因为你死不了，还真死不了，就下辈子还有下辈子啊，对不对？你就真的死不了，你要担心下辈子去哪里，这个比较重要啊，不用担心死这件事情。而且我觉得死不可怕，病比较可怕，死一下子而已，我病要拖很久哦。啊，不行，这个违反菩萨道。菩萨说病不是苦啊，如果你在病里面可以看到成长啊，因为生过病让你更有同理心，更有慈悲心，那病可能就是你真上的因缘嘛啊。不过那是菩萨啊，病真苦啊。好，所以为什么说觉知量为根？因为我们一般会分开嘛，啊，升观是升观，菩萨道是菩萨道，啊，做六度万恨是做六度万恨，读经典是读经典，好像觉得他们关系不是那么深刻。可是在道次第里面却觉得说，你没有空的智慧之前，你都不叫真实菩萨。般若道没有成就之前是名字菩萨。什么叫名字？徒有其名啊，叫好听的。只有般若实相的体悟才叫真实菩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你才是慈悲，你才不是爱，那个时候你才对事物充满无止境的热情跟期待，你才觉得一切法有可能。有什么可能？我可以把五浊恶世变成佛国净土，我可以把刚强难化的众生变成诸上善人，那要空的智慧啊。好，这个是讲觉知量为根啊。那为什么有觉悟的知量可以成就无边德啊？大悲咒的全称叫做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。陀罗尼，陀罗尼是咒的意思啊，无碍大悲心。菩萨是大悲心嘛，对不对？你的大悲心要怎么无碍？空的智慧才能无碍啊。那这个没有无碍，你的慈悲就有所局限啊。我只对某些人慈悲啊，你的慈悲心就有所局限，你必须用空的智慧。其实空的智慧太好用，冤亲平等。我们一般是对亲近的人好吧，对不对？亲这件事情有没有真实性？没有，缘起的。他为什么会跟我亲近？结缘结来的嘛。所以亲是从哪里来？书来，咱是为无关系的人变成亲近的人，这个亲近可能是家庭，可能是朋友。所以如果亲没有自信的话，那书可以变成亲，你会不会愿意对书的人付出关心？会，因为他有一天变成亲。佛教有一句话，还少一个冤，冤从哪里来？冤从亲起呀，爱你最深的人伤你最深啊，越亲近的人你越怨恨他，他给你的伤害会越恨他。其实我看过一个文章，我觉得很好玩。他说你出去外面路边摊的人端一碗面给你吃，你付钱给他的你都会说谢谢了，你太太端给你吃，你不太会讲谢谢的，对不对？你说有金钱交易的关系你都不会讲，你会讲谢谢，可是为什么对有些理所当然你连谢谢都不会讲？好，那这个人为什么会跟你结怨？因为他跟你有关系才会结怨啊。如果我们一个天南地北，怎么有冤敌？不会有冤敌，一定是亲了，有关系了，有期待了，可是他的付出，他的回应不如你的预期。 这里是爱，这里会是什么？恨啊。爱跟恨是同一件事情。佛法只讲无明爱，他不讲无明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同一件事情，同一件事情。那你要想无自性，我今天对亲密的人好，可是这些疏的人在无尽的生命流里面，有一天他可能变成你的情，哎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我现在很怨恨他，想一想，我们也曾经亲近过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何必翻脸就变成仇人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什么一定要那么极端？就是只要他不如你的预期，亲密的时候他不如你的预期，这个朋友他的这个行为举止不如你的期待，你就觉得生起怨恨的心，因为曾经也好过啊，我们曾经也感情很融洽过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只要看到不好的不看到好的呢？这个就是从无自性，冤无自性，亲无自性，疏也无自性。其实冤也可以变成亲嘛，不是不打不相识嘛，冤也可能变成亲啊。那你理解这个时候，你对人的界限就会被打开，哦，不会打，所以才会有无爱大悲心。那这个从哪里来？从空性的观照里面来。好，当你受苦的事情呢，菩萨在三界里面，三界苦不苦？三界是苦，可是菩萨透过他的福报跟智慧，他可以把三界当成乐的事情。这个要不要空性的智慧？要啊。受挫折的时候，一般人觉得是挫折，佛教有一个术语叫逆增上缘，那就是空的智慧啊。本来是逆的，可是他可以觉得这是增上的事情嘛，本来是苦的事情，他可以觉得是提升的事情。人生如果不遇到几个烂人，不遇到一些挫折，你怎么会觉得幸福很可贵？真的就是，你就是必须有一些挫折失败，你才会觉得幸福很可贵。你如果没有饿过肚子，你就不会觉得吃饭是一件幸福的事吧？就是这样嘛。你如果没有挨过冻，你就不会觉得穿得暖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嘛。所以如果你可以这样子去看待你的逆境的时候，那逆境不全然是逆境，哦，更何况无自性还说这个逆境是可以转的，透过缘起可以转变它，贫可以变成富，疾病可以变成健康，哦，然后冤敌可以变成亲，更何况这个境界可以转。所以借由空才会策发你的行动力，才会策发你想要去沿土熟身的动力。还有在沿土熟身的过程里面会不会受伤？会。不受伤就不要跟我讲你有行菩萨道。如果菩萨道不会受伤，菩萨道就不可贵了。我们都讲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嘛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俗话说人在江湖走，哪有不挨刀的，对不对啊？你大家想，你菩萨你沿土熟身，你面对的国土一定是秽恶的国土，清净的国土轮不到你。你面对的众生呢，是贪嗔痴的众生。你今天会想去极乐世界沿土熟身吗？没你的份，人家那里已经是清净国土了。你会想去极乐世界说法给阿弥陀佛听吗？没你的事，你要说法是给五浊恶世的人听。所以你既然行了菩萨道，你要知道你所面对的境界跟国土都是不好的，不好你才有付出的机会啊，对不对？那既然你面对的国土是秽恶的国土，你面对的众生是有烦恼的众生，受伤是必然的事啊。他有贪嗔痴，他一定伤害你的。他有贪嗔痴又不伤害你，他就是有修行的人啊，他就是在修行的人。一般正常的状况是有贪嗔痴就会发泄出来，成为伤害别人 的动力。那既然你度化众生的过程里面你势必会受伤，势必会受挫折的时候，你没有一点无所得的智慧，毕竟空的智慧，你根本不可能走得长远。好，你做一做，不要说到受挫折，你做一做没有掌声，你都会觉得很失落。人家怎么不说谢谢，你就会觉得很失落。你坐一坐有掌声很好吗？不好，也会有麻烦。我们后面讲苦乐毁誉菩萨都要舍，你坐了人家毁，你要过得去，你坐了人家赞叹也要过得去，人家毁了 毁谤了，你在那边自怨自哀，你的菩萨道就坏了。人家鼓掌了，人家赞叹了，你在那边洋洋得意，菩萨道也坏掉了。所以两边都是坏事，两边都是坏事。那你没有一点空的智慧，你一定选一边的，你一定选一边的。毁谤不好，那人家赞叹就代表我做得很好，而且还会沾沾自喜啊！如果我们做得不好，人家怎么会那么鼓掌鼓得那么大声，人家怎么会那么赞叹呢？还会沾沾自喜，好像在掌声里面找到肯定自己的点。可是菩萨不行这样子啊！你在那个地方找到肯定你自己那个点，你就会在那个地方受伤。有一天掌声没有那么大了，有一天100个人里面突然出现一个不认同我的人，突然出现一个毁谤我的人，你就会受挫了，你的菩萨道就不长久啊。菩萨道啊，不在乎你走多快，跑得快那个没什么了不起，不退转才是了不起。所以你们做功课啊，那个修净土法门的那个不退菩萨为伴侣，我以前刚学佛的时候我都在想说，这个是谁，名字怎么取得那么难听，叫不退啊，观世音多好听啊，不退啊，名字不怎么好听。他指的是指不退转菩萨，什么不退转？行菩萨道这件事情不退转，这个要空性的智慧。我们一般要么在挫折里面退失，要么在掌声里面执着，这个都不长远。好好，所以升观广行福跟慧，虽然我们在解说上会说啊，修福修慧升观广行慈悲智慧，好像解说上是分开的两件事情，可是在实践上呢，是同一件事情。你没有智慧，这件事情就不会变成福；你没有去行动，你就不会有智慧。没有智慧，这件事情就不会变成福。怎么说呢？持戒，我举例好了，布施持戒六度第二个嘛，持戒是好事坏事？好事。如果自己持戒了，瞧不起其他不持戒的人，是好事坏事？所以持戒是好事坏事？持戒本身什么事都不是，看他，我刚第一堂课讲，看他回馈什么在你的知情意。所以佛经里面有那个持戒经缘多恶道的，因为他看到不持戒的人都是起嗔恨嗔恨心，这个有的人是严以律己严以律人的，可是当有这个人，当他看到的人，这个也不持戒，这个也杀盗淫妄啊，这个不吃素，这个不学佛，你们罪障深重，就只有我最高尚，又嗔恨心又慢心，他的行为是在持戒，他的内心是不是跟贪嗔痴相应？是。往生哪一道跟你心有关系，随众随习随意念，全部都是心念强弱的程度。所以持戒这件事情本身是好事坏事，看这件事情反馈什么到你的心里面。所以为什么我在讲福跟慧，讲是我们说明上一定是分开两件事情，因为一个是思想，一个是行为，的确是这样比较好说明。可是思想跟行为能够全然分开吗？不能啊。这个人想什么你就会做什么，做什么代表你想什么啊。修福要有智慧，智慧是不是也要变成行为？智慧如果没有变成行为，哎，读过导师的书，他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性界无机，妄想取一空，是谓邪空。你的空是智慧吧，对不对？你的空的智慧没有办法成为你的性，性就是方向，人生的方向。戒呢？行为。你这个空叫邪空，这个叫邪见，就是你的智慧没有办法引导你人生的方向，没有办法变成你语言，没有办法变成你的动作，这个叫有智慧的人吗？没有。今天你的孩子在你说我有读书，可是考试都零分，那就有问题了嘛，对吧？一定是里面想什么就会变成外在的行为。所以你如果内在真的有智慧的时候，你的行为一定是清净的，一定是高尚的。出果得见清净啊，可是出果同时也戒清净啊，出果所有烦恼的困惑都断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相对出果也是 界清净，一个是思想，一个是行为，两个是同步的，两个是同步的。所以升观跟广行，福德跟智慧，说明上分成这样子说，可是真的实践上啊，你还分不开。所以我们后面会提，他把觉悟放在第一个，布施要觉悟，持戒要觉悟，忍辱要觉悟，精进也要觉悟啊，甚至到最后的方便愿力智，其实都是以觉悟的基础来衍生出来的。好，今天到这边了。本来那个常住还跟我说，想讲到几点就讲到几点啊。可是这个，我在台中上课的学员，主要是一些这个退休老师啊，他们给我一个观念，我一直铭记在心。他说，好老师不一定要准时上课，可是要准时下课，这是好老师的表现。好啊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来请合掌。一切诸善法同归于佛道，所有众生类
究
竟得成佛。
究竟得成佛。